弟兄姊妹平安。因为知道你们今年的主题叫成圣的生命，所以我就想到从圣经所记的十二种心来帮助各位省察，以便我们的心在上帝的面前是对的，是正的，来踏上成圣的旅途。当然我也没有办法讲完十二种心，像今天讲一种，下一次来讲一种，那就没有了。可是你可以来参加我的课程，明年的上半年我会开这个课。那么我跟各位来首先看一看它的重要性，因为心是决定了我们一生的方向。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我们这个心的光景，因为也因为这个缘故，上帝劝我们要嘱咐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因为我们生命的泉源是从心而出的，一生的成败也是由心而出。所以当我们说保守自己的心，就包括了拿掉任何拦阻你遵行那最大的诫命。那么那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你的神，意思就是说任何拦阻我们去遵行这条诫命的都要移除它。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要来思想遵守这条最大的诫命会带给你人生难以想象的未来，因为上帝为他所爱的人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过的，耳朵没有听过的，还有人心未曾想过的。所以要是你能够遵守那最大的诫命，就会带给你一个你无法想象的未来。可是相反的来说，凡是违背这一条禁令这一条诫命的人，就会带来人生各种的沮丧、灰心、幻灭，还有忧虑这些事情的出现。为着这个缘故，我们要预备踏上一个旅程，我称它为新的旅程，也是我们成圣的旅程。所以我们要首先预备心来寻求神，先预备你自己的心。我们读到旧约有一个王叫罗伯安王，在他统治的时期，圣经如此形容他，他行恶，他行恶后面说因为他没有定义寻求耶和华。原来一个人行恶是因为他没有寻求耶和华。因此我要问你会如何预备你的心来寻求神？如果你依靠自己的力量，那当然注定失败。就像这里说的，没有寻求神的都会怎么样？肯定会偏离了正道。所以你必须求上帝来克服你的那些自然本性的想法思想，因为神已经说了，天怎么样高过地，我的道路也怎么样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要高过你们的意念。也就是我们的本性跟神的想法，我们的想法跟常常是背道而驰的。把耶稣想象成他就在你心门外叩门，他巴不得能够进来，要你进来跟他同享宴席。好了，为了能够预备他的进来，那么请问，要问问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任何让他感到担忧的事，有没有一些不讨他喜悦的事，在他还没有进来以前先拿掉。拿掉也就是大扫除，也就是这些东西需要先除掉。 所以当我们说要预备心来寻求神的时候，他是在说用神的律法或者用神的话来预备你的心。就像谁呢？以斯拉。这里说以斯拉专心，专心，专心什么？他是寻求耶和华，研究耶和华的律法，并且还遵行，并且还有怎么样把他研究出来的去做教导。因为你很可能以为你的心是蒙上帝悦纳的，然而你需要用神的律法来检验它，来检查它。尤其上帝颁布的律法里面，我们知道旧约特别多啊，出埃及记的20-23章，利未记17-20章，还有申命记的1-6章等等。保罗在新约里面也给我们看见，他也以为自己的心是蒙神喜悦的，可是直到他读了神的律法，他就说了，如果不是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道什么是贪心。因此你看见雅各他提醒我们，唯有，也就是只有，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其他了，就是详细查看。详细查看什么？就是上帝的律法。这个律法可以使人得到自由，使人自由的全备律法，并且还要怎么样？当然 查考之后要遵守。这些人不是听了就忘记，把它实行出来，就会因自己所做的蒙福。所以当我们说要预备心来寻求神，你就是指你用神的律法来检验你的心。因为你常常自以为是，以为你自己不错了，觉得你的一生都在讨神的喜悦，哪里知道上帝的律法一关照，竟然有这么多还无法讨他喜悦的。他还包括什么呢？要预备你的心跟魂。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魂，你把它翻译成生命，翻译成你的思想、你的情感跟你的意志，也就是所谓的全意，全心全意的寻求神。这就是历代志上这里说的，你们要全心全意，这个意就是那个思想、情感跟意志。 OK， Your soul，全心和全意是分开来看，来寻求你的神耶和华。有时候我们真的可能不是用心来寻求神，只不过是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大脑来寻求神，用我们的感觉来寻求神。这个就是我们魂的部分，其实是没有心的。这有点像我们谈恋爱，我们跟一个人婚前交往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没有对方的，我们是用我们的思想、情感跟这个人交往，可是没有用那个心来跟他交往。耶稣因此就形容这种三心两意的人，就是嘴里面遵从他，可是心里面远离他的人。有没有？所有的太太们，你们这里的太太们，你们会容许有小三的存在吗？正常的都会不容许，对不对？只有变态的才会容许，对不对？所以上帝也一样，他不会容许有任何 competing affection 的事发生，也就是感情竞争的事来发生，就是有第三者来跟他抢夺你爱神的心。所以雅各书4:4里面才会这样说，你们这些对主不忠的人，不忠就是你同时有超过一个所爱的对象，难道你不明白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吗？所以凡是以世俗为友的都是神的敌人，就是指什么？三心两意，就是指什么？上帝不是你的最爱，你还有其他的人、其他的对象，这个叫做感情竞争。你就会经历到这种生命里面感情竞争带给你的一种拉锯战。感谢赞美主，生命记给了我们药方，说什么呢？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而且还说如果你一心一意，你看还是分开，一心一意 with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来寻求他，那你就必寻见。所以当我们说要预备心来寻求，表示说预备你整个心，也包括你整个思想情感跟意志来寻求他，而且还要怎么样，还要不断的来寻求神。他告诉我们，如果你只是想要在短期里面寻求神，参加一些特会，一些打针的聚会，我称它为打针的聚会，粉心会，你将不可能会寻见他。今天上帝把他的命都给了你，就是当然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那你就应当用尽你的一生来寻求他。或者我这样说，上帝如果曾经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给你，那么你就应当用你的余生来寻求他。 He gave his life for you and you should seek him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所以这里说什么，在历代志上十六章十一节说，要寻求耶和华和他的能力，然后说什么，常常常常寻求他的面，不是你曾经求过他的面，是不断的寻求他的面，纪念他奇妙的作为，他的启示和他口中的盼语。所以你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寻求你的神，是不断。另外你可以透过进食来预备你的心，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透过进食来预备你。可能透过两三天的进食，你一进食的时候，什么东西会软下来，会弱下来，身体走路有没有力，没有什么力量，对不对啊？什么东西都是 slow motion 慢动作，以前讲话很快，所以出口伤人，现在讲话都慢了，什么都慢了。可是这个时候虽然身体弱了，可是你的心却会刚强起来，这个时候就会警醒起来，就会敏锐起来。你看上帝用奇妙的作为来尊荣约沙法王，你看圣经说约沙法害怕起来，然后定义要寻求耶和华，他已经定义要寻求耶和华了。怎么样定义寻求耶和华，就是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大卫也是这样，他是借助进食来谦卑他自己的魂。我们的中文是翻译成刻苦己心，其实那个心是他的思想，他的情感跟他的意志。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上帝就赐下更多的恩典来回应他对神的谦卑。所以我们都应当像大卫这样，用诗篇二十七篇的第八节来说，你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那时我的心对你说，用我的心来对神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我在说这里强调的是我的心，我的心来对上帝说。为着这个缘故，人的本性是不会自动来寻求神的，没有一个小孩一生出来他会自动寻求神的，没有。为着这个缘故，我们要主动，要自动。因此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一颗讨他喜悦的心。请问你会如何做出这个祷告？你要问问你自己，生命当中有什么东西是不讨神喜悦的。另外上帝的律法，也就是上帝的话，在你所做错的哪些事上已经在责备你，定你为有罪。另外再问，我生命里面有哪一些感情竞争的事，在我的思想情感跟意志跟我整个心里面已经阻挡了我全心来寻求神。这都是要省察的。为着这个缘故，我们不但要预备心踏上寻求神，来踏上这个新的旅程 Journey to the heart，我们还要求上帝查验我们的心。上帝要我们常常做 check up、okay? 我们常常也有做 medical check up， 对不对？有时候一生人当中就没有做过 medical check up 的，不太可能，对不对？不过我刚好真的认识有这些人，因为他不想知道他的身体有毛病， 都是知道以后整天提心吊胆，这是非常不责任的说法，不负责任的说法。因为身体是圣灵的殿，你有责任去照顾它，你应当要去做检查。如果身体检查是这么重要，那么何况是我们的心呢？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为我们设立主餐。我相信你们每个礼拜都有圣餐的，对不对？有一些教会只有一个月一次，其实我强调应该是每个主日都有圣餐。虽然我不是福音堂，可是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你得必须彻底的自我省察，也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提醒我们的，省察一下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什么不洁的东西要拿掉。你知道初期教会之所以非常大有能力，初期教会的信徒包括，因为他不是每个礼拜一次，他是每天每天都领圣餐。今天我们礼拜天领圣餐，因为我们节目很多，又有讲道，又有读经，又有报告，又有公道，所以结果我们领圣餐之前的省察时间大概不是很久吧，对不对？所以那不如放在每一天里面，因为只有这样你才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省察。这就是初期教会所做的事，他们领圣餐就是领圣餐，哪里还有这么多节目在里面，他们是会很仔细的来审查。你有没有看到保罗说仔细审查？仔细是不是需要花点时间？应该是很长的时间才对。他说如果这样我就不会受到审判了。他说我们如果被主审判的时候，其实就是受他的管教，免得我们跟世人一同被定罪。所以圣餐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主席跟我们说的，是省察我们自己的罪。如果在圣餐里面没有省察，你就无法经历到初期教会的信徒所经历到的能力。圣经里面有很多人像大卫一样经常查验他们的内心。哦，他说什么？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你看他就是担心里面还有很多恶行，然后引导我走永生永恒的道路。然后又在其他经文里面说，耶和华你鉴察了我。然后又说我们在耶利米书又说我们要检讨跟省察自己的行为，然后归向耶和华。然后又在耶利米书十七章说，圣经说神说我耶和华是查透人心试验人肺腑的等等。这些经文都在告诉我们省察的重要。不但自己省察，神也会来省察你，来查验你。为什么？总结一句话，在耶利米书的二十九章十一到十三节，因为这是上帝对我们说的话。上帝知道说我为你们所安排的计划，我的计划不是要降祸给你们，是要赐福给你们，使你们的未来要充满希望。哪怕现在我有一些国家的人民看不到明天，也看不到未来，可是上帝的话要给他们安慰，我要使你们的未来充满希望，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你们必呼求我，向我祷告，我也必垂听。然后说什么？你们寻求我就必寻见。还说什么？你们寻求我要全心寻求我。为着这个缘故，我们要自省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任何一些隐藏的罪拦阻了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基于这些经文，刚才我们看过这么多经文，我现在可以劝你做一件事情，就是向神来写一封信。当然不是真的要寄到邮局里面去叫 postman 给你寄，这封信来表达你内心的渴望，上帝要如何借助这一次 journey to the heart 新的旅程来医治你，来更新你。我们要如何预备自己？在我还没有开始第一讲要怎么样预备， 你必须支取上帝恩典的大能，因为整个旅程，新的旅程都需要上帝的恩典，需要上帝丰富的恩典。你可以放心，上帝会赐下恩典给谁？给那些谦卑的人。这其中一个强而有力的方法就是谦卑你自己。谦卑到什么地步？不然是很抽象的，具体到什么地步？你愿意跟别人分享你的失败。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你是可以跟别人分享你过去的失败，或者现在正在面临的失败。如果你能够做，在上帝的眼中你肯定是谦卑，上帝也赐恩典给你。这就是雅各书的五章第十六节说，你们要彼此怎么样？认罪。认罪意思就是，我不怕给你知道我的失败，我的软弱。我师母刚刚离开的时候，在这个追思会的时候，好多人来安慰我，其中有一个人他说，牧师怎么样？我说，你看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坚强？他说，是，我觉得你很坚强。我老实告诉你，我是装的，我是装出来给你看我很坚强，我不怕给你知道我此时此地的心情。当然之后我们有再装了，你不用担心啊，因为那时候的心情是装的。你敢承认吗？特别我是牧师的，我不可以让我的弟兄姐妹跌倒啊，说等一下他们怎么看我，哦呦，牧师这样软弱的，这样没有信心啊。我讲出来表示说我需要你的祷告。这里说什么？互相代祷。他的结果是什么？得医治啊。我老实说，如果你把你内心真实的情况隐瞒起来是不健康的，包括那些隐秘的罪，会造成你一种内在的压力。我跟你们分享过七大压力，会导致你身体软弱，会生病。为了得到医治，我们需要敞开心，向别人，向弟兄姊妹，不是向陌生人了哈，向弟兄姊妹分享自己的软弱，分享自己的失败，也让那些愿意不断为我们祷告的人，他们发出大而功效的祷告来为我们代求。因为五章十六节之后就要学校效法以利亚的祷告。好了，那么我们我没有想到讲了半个小时还在 introduction 而已，现在我们才来看第一种心。不过没放心，我会在十点半以前讲完。首先，冰清玉洁的心。冰清玉洁是像冰块那样 ，OK， 冰块就是很清澈、很透明，对不对？又像玉这样，玉就是洁白无瑕的意思。所以，冰清玉洁的心的重要是让我们能够获得永远的生命所带来的 enjoy， 然后避开那永远的地狱所带来的折磨。一个是 eternal life， 一个是 eternal hell。 eternal hell 永远的地狱是给谁的？给那些邪恶心肠的人。因为冰清玉洁的反面就是邪恶诡诈。邪恶的人常常以他们的心愿为自夸，他们夸耀他们心中的欲望，像爱泼斯坦等等这些人，最后自己都要在监牢里面自杀。那些中热思想恶事的人，这些人会去哪里？会到阴间去受尽折磨。所以我们要避开 eternal hell 所带来的折磨。那你需要有冰清玉洁的心，让你能够获得Eternal life。 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定义。因为清洁在希腊文里面是指毫无瑕疵，没有污点，人的罪完全被解除，这都在上帝的眼里面看 上帝看我们是一个义人，因信称义，无可指责了。每逢这个字在出现旧约的时候，都是指身体啦、礼仪道德上的洁净。为着这个缘故，我想要问，如果一到十之间，一是非常不干净，十是非常干净，你会给自己的心评分多少？你会给自己多少？有人会给自己十，因为他说我的心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洁净了，在神的眼中我就是干净的，这样讲也没有错，也是没有错，我还不能说他骄傲。好，不过怎么样，我们来看一看冰清玉洁之心的目的是什么。肯定当然是要洗除罪恶，因为亚当所遗传给人的罪，所有堕落的本性都会败坏每一个与生俱来的心。可是除了耶稣基督的心以外，因为耶稣是从圣灵感孕而生，所以他是无罪的，所以圣经才会出现说人心比万物都怎么样，诡诈，然后后面说坏，坏到极处，这个坏是邪恶的意思， wicked。 他说谁能够识透呢？哎，这个邪恶坏到极处，有一些译本说他的心已经生病了， OK。 然后呢，新译本把它翻译成无法医治，当代译本把它翻译成是什么，无可救药，他的心已经没有得救了。所以现代人的绝症是什么？不是癌症，是心病了，也就是心地坏了。从一个人出生开始，人的这个自然本性、自然的欲望跟上帝的旨意、跟上帝的道路就是相反的，所以圣经才会出现说你迷蒙迷住孩童的心。这个迷住就是捆绑的意思，束缚的意思，这是强调人是出生的一种自然的本性， natural inclination。 在这种光景里面，人就是处在上帝的愤怒中，因为上帝就是像这种什么 wicked， 这种恶人发怒的神。因此圣经说，愿这些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建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肺腑心肠。为着这个缘故，我们关心的是那么该怎么办，我们如何获得冰清玉洁的心。这个冰清洁的心一定要知道，不是靠人的努力能够获得的，因为是神的作为。所以诗人明白这个东西，说上帝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因为我自己无法做到，是神你的作为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牺牲，感谢赞美主，我们就解除了我们心中的罪，因为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旧约所有被献祭的动物就是用来预表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那些献祭的动物是要用牛膝草来沾上他们的血，这就是诗篇里面说的，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血更白。我们如今也是一样，用了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承认我自己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为我的意念来悔改，为我那一些行为的恶来悔改，并且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成就的救恩。所以圣经说，你口里承认还要心里相信，你就得救。又说只要求告都必得救。为着这个缘故，要问一下，你的心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得蒙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你能够见证得出来吗？能够具体的讲出来吗？最后一个，我们如何获得冰清玉洁的魂？我说的魂你不喜欢，就把它翻译成生命， OK， 包括一个人的整个人的思想、情感跟意志。耶稣基督已经洁净了我们的心，而神的话要来洁净我们的魂， OK。 这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哎，这个是指神的道，原来是借着神的道来炼净、来洁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跟我们的意志，当然是透过 读经、背诵跟默想。你这样做就是把神的道移植到你的思想里面、你的情感里面跟意志里面，也就是说让神的话掌管我的心思，然后管理我的心神，心神就是情绪，然后来引导我的决策。这就是雅各书说的纯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把神的话移植到我们的里面。他说 which is able to save your soul， 就是能够救你们的灵魂。我们和本翻译成灵魂强调的是什么？魂，不是灵，是救你的思想，救你的情感，救你的意志，让你思想不再偏差，让你的情感不再 缺陷，也不让你的意志败坏做错决定。这种内在洁净的过程就让我们从世俗的影响力里面分别出来，洁净我们的生命，然后活出耶稣基督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正如主耶稣所祷告的，求你用什么真理使他们成圣，而你的道就是真理。为着这个缘故，我们要问一问自己，今天有什么活动能够帮助我或者建立我能够昼夜默想神的话？请问看抖音可以吗？滑手机可以吗？这些活动可以帮助我昼夜思想神的话？不可能。所以你就要去想一想。最后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做丈夫的如何洁净他妻子的魂。因为我们读到上帝只是做凡事做丈夫的要来洁净他的妻子，有没有？他没有说妻子来洁净丈夫、哦、注意你看，他说要好像用水借作道把教会洗净，教会就是新娘子、okay? 洗净成为圣洁。注意借作道，这里的道不是 logos， 这里的道是 rhema， 当然都是指神的话，而是说什么呢？强调这里是圣灵以上帝的启示给这个人有某一个特别的带领，某一个特别的指引，或者某一个特别的应用，因为在一个很特殊的情境里面。当然 Logos 跟 Rhema 它之间的分别可以在耶稣所说的这句话里面看得出来。耶稣给了指引，说什么？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这是一个指引。然后还说什么？下网打鱼。可是西门彼得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啊，这里的话就是 Rhema， 就是你指示我要开到水深之处要下网，哎，我就下网，他们就下了网，然后就圈出许多鱼，网险些裂开。我告诉你，这个是我们中文的译本翻译，其实不是，英文的译本说网已经破了，其他的译本翻译成已经开始裂了，然后或者正在裂开，不是险些裂开，险些就是还没有裂吗？还没有裂吗？叫险些裂开，没有，已经裂了，正在裂了，或者 已经破了。所以你捞上来的鱼全部一样跑到大海里面去。所以这个经文当依从你的话，也就是说耶稣给彼得的指示是很明确的，可是这些人没有完全跟从指示，他们下网是一个很小的网或者是一个网，所以是单数。可是耶稣说要你们下网是用众数 nets 不是 net， 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一个很大的网或者是很多网，你这样才不会破裂。如果你不信，你去看现在英文的译本，英文清英译本，耶稣指示的是众数，彼得回答的是单数。哎，等一下，你去看 NIV， 你看其他的译本，哎，他们都是单数啊。对，因为他们根据不同的希腊文译本来翻译，不同年代的版本最准确的是有众数跟单数的分别。今天做丈夫的也是借助上帝的道，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一个引导指引，然后借助每一天的默想跟应用在他生活里面，他这样做他就是在洁净自己的妻子。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二人成为一体的嘛。同样耶稣为了我们的缘故，他也使自己分别为圣。他说我为门徒的缘故我自己分别为圣，他 自己都要分别为圣。注意哦，他是上帝的儿子，他都要这样做，然后叫门徒也因真理成圣。因此我跟你讲一个见证，有个丈夫这样做见证，他说我透过背诵默想上帝的话，我看见罪的那个能力已经在我生命里面消失了，不但罪已经把你打败了，我还看见我生命里面那种持续不断的得胜。当我开始这个计划的时候，我的太太跟我的女儿，他们没有活在上帝的话里面，因为他们平时也不灵修，也不读圣经，也常常不用说他去默想圣灵的话，他们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可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令我感到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呢？因为就连我的妻子都看见我的生命改变了。在过去的年日里面，我的太太一直有恐惧的问题，一直有妒忌的问题，一直有被伤害的问题，一直有怒气还有苦毒的问题，以至于我太太整个身心灵元气大伤。我太太一直祷告，我也跟我太太一直祷告，寻求很多人的辅导，可是问题没有解决。我跟我太太几乎放弃所有得到医治的盼望。可是这个时候我开始默想，我开始读圣经，我看见我妻子的外貌开始出现光彩，不是死气沉沉，我看见她对问题的反应也开始改变了，然后我跟她之间的关系不再有张力，也得到奇迹般的改善。然后我太太跟我说，这是我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自由。可是她依然没有读圣经，没有祷告哦，注意哦。我就问上帝，为什么我太太身上有出现这种从来没有看过的能力还有成长，即使她没有背诵圣经，也没有读圣经，也没有默想。最后上帝带领我去读以弗所书5:22-27，我就发现我的 focus 错了，我的焦点错了，因为我只着重22，所有的丈夫今天如果你好像他这个人呢，你也要移过来，你的焦点错了。因为丈夫说什么？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只是把焦点放在这句话，妻子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可是你忽略了后面那句话，如同顺服主。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仰望神跟顺服神。你现在只要求妻子顺服你，可是不是如同顺服主。你要丈夫，你要太太顺服你如同顺服主，表示说你太太把顺服你看成是她对神的信靠才对。所有做丈夫的要求妻子，你去读神的话，你去默想神的话，你就会得到洁净。我跟你讲，你越是这样叫你太太去默想，她就会出现反弹。可是做丈这个丈夫很聪明，不是我自己先分别为圣，就像这里耶稣所做的，我自己先有计划的去背圣经，去默想圣经，我这样做就叫他们因真理成圣，我的太太就出现改变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有冰清玉洁的心，你就必须要借助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当你还没有信主，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我邀请你一定要先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这样你才能够获得这种心，冰清玉洁的心。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哎，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献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已经让我们所有的罪得到洗除干净，从此我们在你的眼中就是无可指责，撒旦再也不能够在你宝座前昼夜控告我们，因为我们已经被你称为义了。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今天也一样，像旧约里面这么多敬畏你的人，他们一生都在寻求你的面，而且还常常不断寻求你的面。今天我们也一样， 让我们天天透过背诵默想你的话，来获得圣灵给我们个别的指引，引导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遭遇，面对我们生命中的各种挑战和问题，以便我们都有你属天的智慧，不但我们的生命得以成圣，也让我们家里的成员、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因我们自己先分别为圣，他们也因我们这个缘故而成圣。恳求天父帮助我们，我这样把众弟兄姊妹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